这里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1号，公元2007年9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抗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西班牙大主教，推动宗教和谐。中共再度指责达赖喇嘛访欧时搞分裂活动。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称，中共武权制定法令干涉宗教事务。台湾总统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西藏人权，一样对待台湾。西藏今年发生上百起火灾事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会晤西班牙大主教，推动宗教和谐。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在西班牙会晤巴塞罗那大主教，并强调世界各宗教领袖应该共同肩负促进宗教间团结与互动的重任，来建立一个国际和谐社会。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丁王钦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星期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之家成员当地藏人和一批蒙古信众的引请下访问了西藏之家，并为新落成的西藏之家办公楼进行了揭幕。在该办公楼建立的大经堂里，达赖喇嘛为从印度引请的1000座小佛陀塑像、唐卡和经书进行了开光加持。之后达赖喇嘛参观了展览馆，该展览馆中展出了有关西藏铁路对西藏的影响、琅勃拉枪杀藏人事件以及逃亡藏人处境等方面反映的西藏现状的图片。在一个小时的参访中，达赖喇嘛还特别会见了西班牙西藏之家和西藏协会的所有成员，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发扬西藏传统的道德品质，树立完好的藏人形象，并向到场的不丹高僧表示西藏与不丹有着悠久的宗教和文化关系，西藏目前的局势也关系到不丹，因此不丹民众要关注和推动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巴塞罗那市所到之处受到各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昨天达赖喇嘛还特别接受了巴塞罗那大主教的热情迎请，并同大主教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达赖喇嘛强调，这次访问欧洲最大的目的是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双方在有关如何促进西藏宗教和谐方面交换了建议。达赖喇嘛表示，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和普世人道价值，世界各宗教领导应该要肩负起推动各教派之间的团结与互动的重任，来共同建立一个国际和谐社会。大主教也表示认同达赖喇嘛的观点和建议，并指出现在很多年轻人重视经济忽视宗教，对此感到担忧，因此目前在年轻人之间增进宗教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希望能够在今后拥有这样的机会会晤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三，达赖喇嘛在西班牙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中接见了多次祈愿拜见达赖喇嘛的来自法国87岁的藏传尼姑。今天下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西班牙启程前往欧洲4国之行第二站葡萄牙，继续展开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的有关立场，但是中共政府一再谴责达赖喇嘛是一位纵使分裂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并要求各国政府和首脑认清达赖喇嘛的本质，不要向他提供任何分裂中国的政治场所和便利。根据中新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达赖喇嘛是纵使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代表了鼓吹西藏独立的政治势力，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个人以人和方式向达赖喇嘛提供政治便利的做法。姜宇还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达赖几十年的言行表明，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打着宗教幌子在国际社会上 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江玉海表示，不管达赖喇嘛以什么名义到哪儿活动，他都不是单纯的个人的宗教行为，而是代表了一股志在分裂中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中方坚决反对。江玉海指出，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对达赖喇嘛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不要向达赖集团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提供场所和便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宣称，这次对欧洲四国展开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道价值与宗教和谐。本周以达赖喇嘛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政府副主席约夫斯·罗伊斯·卡洛特·罗维拉举行会晤时，也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西藏高度自治的有关立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称，中共五权制定法令干涉西藏宗教事务。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制定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并指出中国政府无权制定这一新法令来干涉西藏传统的宗教事务。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生发来消息，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日前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当局最近制定的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方面所持的看法时，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主席康布祖米崔称表示，转世灵童制是依照藏传佛教教规进行的重要佛事仪轨，一向宣扬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藏传佛教认定转世灵童的工作，即便制定法令进行干涉，也不会得到广大藏人的认可。
满少全面吃土的三年经了，中国文件起来的头上摇来摇嘛的，文件起给你写，给你写的呢，也没少来的，我的第一个推过来成果。
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理事会成员强巴罗塞也表示，一向把宗教视为毒药的中国共产党干涉并制定所谓的活佛转世管理新法令的做法是荒唐可笑的，这也是蔑视和践踏藏传佛教教规的行为。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在近期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选举了该协会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并对该组织成立以来八个月的工作方面进行了总结。在大会上，康波祖密崔征被当选为该协会会长。尼泊尔西藏佛教协会是由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和宁玛派等西藏各教派的近五十个寺院和宗教团体的代表组成，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理事会成员。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罗威西藏之声的节目。台湾总统陈水扁于本周二指出，对岸中国政府在东南沿海部署988枚战术导弹，瞄准台湾，并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了对台湾动用武器取得法律依据，2300万台湾人民不是禁报43天，而是天天禁报。陈水扁强调，台湾人权也应该与西藏人权一样重要，希望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相同的对待与重视。根据中央社消息，台湾总统陈水扁于本周二11号上午接见来台出席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的与会外宾时表示，台湾仍然被国际组织拒绝，2300万人的人权被漠视隔离，过去11年的努力还是无法如愿，因此陈水扁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陈水扁继续表示，公投是普世价值，也是基本人权，真正民主就是要有公投的权利，2300万人享有普世价值跟基本人权，这是毋庸置疑的。陈水扁进一步强调，国际社会应该要注意台湾人民的心情，听到台湾人民的声音，台湾不愿意继续看到人们受到来自对岸中国的军事威胁与导弹恐吓。台湾总统陈水扁最后强调，台湾人权应该与西藏人权一样重要，希望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相同的对待与重视。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今年发生上百起火灾事件，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从今年一月到九月九号，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共发生了157起火灾，导致九人死亡。根据中共媒体中新社消息，从今年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火灾分布区域来看，拉萨市火灾最频繁，日喀则、林芝、阿里等地发生的火灾有上升现象。火灾原因主要是因为用火不慎、电器玩火等造成。从今年一月到本月九号，共发生了157起火灾，导致九人死亡、九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达到200多万中国人民币。消息指出，西藏气候恶劣，生态系统脆弱，文物古建筑众多，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西藏铁路开通运营，人流物流加大，造成火灾因素增多，火灾形势日趋严峻。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在整个清朝，西藏与满清间是以公事关系为基础的。西藏人为了驱逐准噶尔蒙古和为了迎请西式达赖喇嘛而向满清皇帝呼吁给予帮助，满清也给予了支援。18世纪，满清军队又先后三次进入西藏，第一次是公元1792年，为抗击瓜尔喀的侵略；另外两次是因西藏出现内乱后，由满清皇帝帮助予以平息。这一切都是在西藏当时的国家领导向满清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吁后，才有满清皇帝根据公事关系而来的。在西藏纷乱困难的这些时期，满清的势力在西藏有一定程度的扩充，但并未能长期维持。西藏遭到贾谟、尼泊尔、印度英政府的侵略时，满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从公元19世纪中期开始，满清皇帝和驻藏大臣在西藏的职责只是徒有虚名。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对满清皇帝乾隆于公元1793年的善后条例29条以及在藏内设立驻藏大臣一事做了长篇说明，并将该条例解释成似乎满清皇帝从权力角度向西藏发号施令。事实上，那不过是在西藏与瓜尔喀的战争解决后，满清皇帝向西藏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而已。钦差驻藏大臣并不是管理西藏的人，而是代表皇帝维护满清利益的同时，负责保护上师并与达赖喇嘛进行联系。公元1792年，瓜尔喀侵略西藏时，达赖喇嘛向满清皇帝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吁，满清皇帝也派遣许多军队帮助将瓜尔喀军队赶出了西藏，并在其后的西藏与瓜尔喀之间签订条约时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西藏第四次向满清皇帝请求军队支援。由于考虑到西藏人以后仍会不断地向他们请求军队支援，所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现象，对西藏的工作稍许增加了一些干涉行为。善后章程是施主满清皇帝向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提出的改良建议而已，并不是类似国王向属下发布的敕令。当时的满清军官福康安将军向达赖喇嘛奉上善后章程，在善后章程的各条建议中，与西藏有用的须知，与西藏无益者弃之。对此，九十班长须吉尼玛指出，中国的任何政策如与西藏人自己的愿望相符，则驻藏大臣的教导随时听从。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